各位朋友，我是王寿南，今天要继续跟各位谈一谈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信基督教。今天要讲第四讲，民族主义的波浪。基督教在唐代第一次传入中国，元代第二次传入，明代第三次传入，到清朝康熙和雍正禁教，中断了基督教在中国流传。鸦片战争订立了中英南京条约以后，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一直到今天。前三次传入中国和中国人民很少发生冲突，三次的中断都是政治的原因，第四次传到中国来却发生了极大的波涛。基督教和中国人民有着许多的冲突，这些冲突事件成为司法案件，这个司法案件就称为教案。教案最频繁的时间是1860到1899年，也就是清咸丰十年到光绪25年之间。这个40年间统计啊，教案一共有811件，这些教案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和天主教的冲突。当时基督教新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呢，并不很久，势力很薄弱，于是冲突也就不大了。当时中国人把天主教跟基督教新教通通称为基督教。教案发生的原因是五花八门，都是教会教士或者教徒和民众有了争执而造成的。有的是买卖房屋土地的纠纷而起的，有的是因为误会误解而发生的，有的是因为习俗而引起的。不论原因为何，教案频繁，反映出中国人反教意识的强烈，而这种反教意识又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基督教第一二三三次传进中国来，和中国人相安无事，第四次传入中国却波涛汹涌，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激发起来的。1840年就道光2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1842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给英国，赔偿军费给英国，这是中国被逼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影响啊是十分深远的，让英国跟列强体认到用船炮武力来对付中国是达到侵略的目的的最好方法。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是获得利益的最快的手段，于是列强就纷纷采用这种模式来对付中国。中国在被逼迫之下和列强签订了几十个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除了中国要割地赔款租界港湾等等之外，还有一项伤害中国主权很大的条款，那就是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的意思啊，是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中国官署不得审判， 要交由各该国的领事依照各该国的法律来审判，这就是剥夺了中国的司法权。当时列强中间，法国保护天主教的教士最为积极，所有外国传教士都受到法国的保护，凡遇教案，法国几乎都会介入和中国政府来交涉。外国传教士由于有领事裁判权作为护身符，便气焰高升，自尊自大。有些主教自己封自己的头衔，比拟中国的巡抚、知府等等的官阶，和中国的官员平起平坐，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有些教民啊，因为犯罪被囚在县衙门的监牢里，教士去见知县要求放人，知县不允许，教士就去找知府，要知府下令放人，并且威胁说如果不照办，就告知啊法国公使，派军舰军队到北京去。知府听了这话，怕引起了纠纷，就下令放了那个教民。于是这样就引起了地方人民的公愤。1862年就是同治元年，由于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省的教案啊不断的发生，法国公使啊戈士奇竟然向清朝的中央威胁要带兵到长江各口岸办理处分各个教案，以惩治各个地方反教的官绅。俨然他是中国的太上皇的姿态。同治五年1866年法国公使啊博罗内因为法籍主教郎怀仁跟两江总督李鸿章啊商谈归还南京旧教堂的事情，很久没有结果，就威胁满清政府要派兵船去拦截清政府的漕运船只，并且限期清政府谈妥此案，否则就要开炮破灭。那么博洛内公使啊又写信给掌管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欣，威胁说准备交战，更威胁要灭亡清政府。为了一个旧教堂把事态弄得如此的严重，清朝政府的大小官员心中的感受如何呢？这是可想而知的。同治七年1868年罗苏雅接任了法国的公使，罗苏雅对清廷的官员的态度啊更加的蛮横。当时四川发生教案，罗苏雅召会总督衙门，要求把范若瑟主教指明参与教案的几个人驱离四川，给予教堂和教民赔偿，把四川总督吴昙押到北京来审问，并且对总理衙门的官员威胁，如果清廷不照办的话，将由法国的水师提督来处理这个案子。这等于是以武力来要挟清朝政府。同治八年1869年贵州发生教案，法国公使罗苏雅竟然自己率领兵船六艘从上海溯长江而上，一直开到了汉口，要求清朝政府限期三天要撤换贵州巡抚曾鼻光。他的态度是十分的跋扈。李鸿章说， 天主教专属法国，罗苏亚处心积虑，偏负教友，不可理喻，不可情感。李鸿章是外交老手，他所说的应该是不虚的。法国政府的袒护教会，让许多不肖的外籍教士在中国各地横行无忌，许多教士漠视中国传统习俗文化，蔑视中国的法律和官吏的权威，许多教士在教民跟百姓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论事情的是非曲直，完全袒护教民，甚至于到官府压迫官吏做有利教民的判决，甚至于请法国公使协助。贵州主教任国柱就曾经以公函向北京总理衙门保荐贵州省的官员，让中国人侧目。在法国政府的袒护和外籍教士的嚣张行为之下，造成各地教民的横行霸道。当时士人跟乡绅几乎没有人信教，信教的几乎都是罪犯、无赖、穷人，素质非常的差，所以教民没有社会地位，被百姓们所轻视。教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缺乏中国社会的礼法观念，又看到外籍的教士威风八面，官吏啊也怕教士，于是狐假虎威，为非作歹。许多教案呢，都是由于那些不好的教友的恶行而引起的。成都将军崇实处理过很多次的教案，大家都称他很公允，外国人对崇实也很信任。崇实啊，他分析教案发生这个原因啊，多归咎于教民。崇实指出啊，在中国签订条约以前，签订那些不平等条约以前，百姓跟教友很少发生冲突。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取得了特权，教会声势日增，教友受教会的庇护，为非作歹，又挑唆外籍教士出面干涉，以逃避刑责，又可以加怨报仇，所以教案就不断发生。不良的教民实在是一项主要的原因，加上官府在审理教案的时候畏惧外国的势力，不敢公正的执法，使得犯法的教友就更加无所忌惮。另一方面，却招致了百姓对基督教更大的反感。同治九年1870年，江西晚九道景福他召会英国驻九江领事说，所见奉教者安分无过，能有几人呢？又说一入教中即成化外，官府无可如何，乡党亲戚更无忌惮。同治十年，就是1871年，恭亲王奕欣和军机大臣文祥等召会各国驻华使臣说，入教者已是七人，于是不服之心固结而不可解，逮明教相争，酿成教案，地方官理当查办，而教士又出面匹夫之，教民借此藐视官长，民心更为不服。接着恭亲王提出几点解决教案的办法，可惜各国的使节们对于解决教案这件事情毫无兴趣，教案 于是继续发生。清朝末年，政府中重要的官员像曾国藩啊、左宗棠、李鸿章、这个郭松涛等等，这些人都号称是开明之士，但是他们都反对基督教。他们反教的原因是中国的存亡。曾经担任中国驻英公使的郭松涛认为，西洋各国侵华是以通商、传教和武力三种手段交替使用的。当时中国的士绅几乎都认同郭松涛的看法。英国人进入印度就是以通商、传教、武力三种手段交互应用，终于灭亡了印度。所以中国人的反教和民族自救的浪潮啊，是融合在一起的。1850年道光30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起事，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最初称为拜上帝会，自认为是基督教。实际上拜上帝会并不是纯正的基督教，而是把一些中国传统想法加进基督教的教义里去，再加上洪秀全个人的想法，就把原有的基督教完全扭曲了。我们举几点来说，像第一，洪秀全说上帝是天父，洪秀全以天父的次子自居，称耶稣为天兄，既有天父啊，那就有天妈了。又根据中国传统的观念，不孝有伤，无后为大。耶稣没有儿子，不能让耶稣背上不孝之名啊。洪秀全就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耶稣，作为耶稣的儿子，这个实在是很荒唐的事情。第二，洪秀全说上帝托付在东王杨秀清的身上，代替上帝传话给世人。洪秀全又说耶稣基督降临托付在西王萧朝贵的身上，这些都像是中国人本土的迷信说法，好像是神棍的行为啊。第三，我们看一看太平天国沿用中国传统的祭祀礼仪，譬如说祭祀上帝要供奉三牲，三牲就是牛羊猪，仿中国人的习俗设置祭坛，坛上供奉清茶等等。第四，改变基督教的洗礼的仪式，洪秀全自创新法，用清水洗胸表示洗心革面的意思。当太平军初起的时候，外国教士们都抱着热切的盼望的心，希望中国能变成基督教国家。譬如著名的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李雅阁，像丁伟良，像英国圣公会香港会读石美士等，都是太平天国的强力支持者。太平天国也印制了圣经，并且加以注释。不过洪秀全对圣经误解非常的多，譬如说以色列人的始祖是亚伯拉罕，洪秀全竟然说有一个亚伯名叫拉罕，又说麦基洗德就是洪秀全的前身，又替耶稣找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洪秀全称为天嫂，又不承认三位一体中间的圣灵是神，认为圣灵 只是神的使者，圣灵称为圣神风，那就是东王杨秀清啊。又说只有上帝是帝，别人不可以称帝，所以洪秀全自己也不称帝，而称天王。中国古代的皇帝，洪秀全一概取消了他们的帝号，改称为侯，像汉武帝改称为汉武侯，唐太宗就改称为唐太侯。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败亡，洪秀全自杀了。太平天国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却在中国人的心中种下了反基督教的心结。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士人阶级，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印象。第一个，太平天国到处打倒偶像，毁坏寺庙，连孔庙也不放过，又焚烧文物，篡改古籍，可见基督教是反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印象是太平天国的组织和作为很像是帮派会党，可见基督教也像是白莲教一样。当然这两个印象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个错误印象是由太平天国造成。1900年光绪26年义和团事件引发了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八国联军完全没有军纪，在北京到处杀人、抢劫、纵火、强奸妇女，简直像一批野兽。中国历来的战争是不少的，战争中间杀人、放火、抢劫，那是个常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的战争中间绝无公开强劫妇女的事情。八国联军任意强奸妇女，联军进入了尚书重祺的家，把重祺的女眷全部押解到天坛，北京的天坛，强迫脱光衣服，加以公开集体轮奸。天坛是中国人祭天的神圣场所，竟然成为联军集体强奸妇女的血腥之地，这个令中国人怎能不悲愤呢？联军甚至于闯进了教会的女学堂宿舍，强奸教会的女学生，在场的教士们亲眼目睹，也无可奈何。北京城内外死尸遍地，到处鲜血，凄惨无比。八国联军彼此中国签订了辛丑合约，中国要付出天文数字的赔款，在中国人民心里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中国人心里会想，联军中间除了日本都是基督教国家，这些军人他们全然没有神父牧师口里面所讲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特质，这特质像博爱、仁慈，可见神父牧师是把基督教的精神是讲给中国人听的，要中国人当顺服的绵羊，列强则当屠夫，这种基督教怎么能让中国人信服呢？八国联军之后，教案大幅减少，这不是中国人反教思想的消退，而是中国百姓知道清廷官吏无力对抗洋人，只好收敛反教的行动，暗暗藏在心里。1912年满清帝国灭亡了，中国新政府成立了，但国内政局混乱，军阀割据，列强加快侵华的脚步，不平等条约仍旧绑着中国。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国家危亡的问题，强烈的谴责帝国主义，随之反基督教的声浪也就高涨起来了。从1922年开始，全国各地 各个大学反基督教的团体纷纷出现，而且发表宣言，在一个非基督教同盟宣言里说资本帝国主义者是用基督教来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民众，使其相信他们的兵舰军队是为了赠送上帝的福音而来的，是为了要赠送教育和一切文化而来，不是为了抢劫金钱而来，使被征服者的民众对他们永远感恩戴德，不是反抗。宣言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句话是，神父牧师头里走，军舰兵队后面跟。这句话在宣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其实20世纪初期的反基督教运动只是爱国主义的情绪反应，并不是理性的讨论跟反思。这种反应是受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副产品，作为一个中国传道人要去体会那些反基督教者民族思想情绪的症候群，给予他们同情和安慰，并且更要运用智慧和胸襟来化解这种反教的情绪，消除中国人不愿意信基督教的心理。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